跑、跳跃、汗水、热血，动与静之间的延展，力与美的智慧，生命活力的呈现，动绝妙。
动绝妙邀请听众朋友一块体验运动的绝妙。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运动节目的主持人崇光大哥，他制作运动节目有20多年的时间了，算是一位资深的运动节目主持人。从2000年雪梨奥运开始，在奥运年会崇光大哥都会出现。他爱说运动，爱运动，10岁就成为正式的运动员，加入专业的运动训练。热爱运动的崇光大哥每天早晚各走1万步，是月入60万步的运动好手。今天崇光大哥继续来跟我们介绍有趣的运动啦。嗨，崇光大哥。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胡扯。
当然啦，我们向来就是好好的扯啦，不要说胡扯啦。
没有啦，不是胡扯，我们要来讲扯铃。
嗯，扯铃啊，其实是一项传统的民俗技艺之一，不需要花费太大的力气，它是一种非常适合男女老少的运动，
但是它的技术性是相当高的。
扯铃如果你不是要像现在那种花式扯铃的话，一般还好啦，除非佳美你是手眼不能协调。
我好像有一点我之前呢去看了中小学生的扯铃表演，他们现在的扯铃啊真是技术高超，而且还有荧光色的扯铃呢。
对，那是为了让孩子们更有那个学习的兴趣，而且在现在这个时代当然配上声光效果，也可以吸引旁的人。可是他要成为花式的高手就得下一番功夫啊。这个扯铃最早据说是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在全国各地流行了。
哇哦。
有好多好多名称哦。
嗯，
以前又叫做空钟，
在天空会飞的钟啊。
哎，其实你这样描写对哦。
是啊，
对，
因为看人家在玩扯铃的时候那个嗡嗡声真的很吸引人呢。
对，
有时候你如果你甩不好的话还没有那种声音呢。
它也可以叫地铃
啊，也是
地上的铃铛。对，所以今天我们来好好的扯一扯吧。
好，
扯铃不只是在中国，其实连在国外也都有扯铃的踪迹。
是物从中国传出去的吧。
我是在一个日本小说里面看到的。
是吗？
宫本武藏里面其实就有一段这样写着，一个陀螺发出嗡嗡声，飞上5月的晴空，飞上天以后消失在晴朗的天空，看不见了，只剩下嗡嗡声。
哇，好富有诗意啊。
对，所以他描写的这个飞上天空会发出声音的陀螺，你注意哦，陀螺
啊。这样会让人搞混呢，到底是陀螺还是扯铃啊。
我们在介绍陀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过同轴转动的都可以称作广义的陀螺。
了解。
另外在18世纪的时候，扯铃是真正传入了英国，而且一下子全英国的人民都迷上了这个神奇的玩意儿。他们是把扯铃叫做什么？两根棍子上的精灵。
哇哦。
对啊，的确，你看扯铃
是，
如果你能够耍得好的话，你就看到真的两个棍子把它让它这个东西就完全的出神入化了。
当然两个棍子还不够啊，还要一条线呢。
那你如果把它两个棍子一条线的精灵，那不是精灵是不受限制的吗？
是了，飞上天空就可以自由的飞舞了。
后来又传到了法国，法国人就把扯铃改作用瓷土来做。
瓷土啊。会不会重量重一点呢？
会，而且会不会容易就摔碎了，对不对？
是， 我看到初学者的小朋友在玩扯铃的时候，通常是用塑料做的。
对，
印象当中好一点的材质我看过是木头的。
没错，这种扯铃它就是因为是圆盒没有打开封口，所以木质扯铃它在扯动以后是不会有声响的，它比较适合初学者耐摔。
哦，
嗯，那么竹子其实也可以做扯铃。
是吗？
对，那这种扯铃的声音比较低沉悦耳，可是因为手工制作的成本比较高，价格自然就很昂贵，同时它不是那么耐摔哦，容易毁损。如果在表演的场合，是可以增加会场的气氛的。这是用材质来看扯铃。那么形式，其实扯铃有分单头跟双头两种。单头铃是只有一个圆盒，轴心的凹槽比较接近圆盒的部分，轴的另一个端点比较尖，类似陀螺，而它的圆盒和双头铃的圆盒一样，只是它的轴比双头铃要长一些。
会发出声音吗？
现在是指单双头铃，那其实主要是看材质，它那个到底那个圆盒部分有没有挖洞，挖洞是让它发出声音的。
好，
难道我像你这样问我，我又想到我们是不是要说相声，什么样会发声啊？那接着我来介绍双头铃，它是由两个圆盒组成的，中间当然就会有一根轴心连接，对不对？轴的两头类似半个鸡蛋形，轴心的中央部分是凹槽木头制的，如果是塑钢做的铃则全部是塑钢的制品哦。那由于凹槽部分和扯铃会摩擦生热，比较会容易造成凹槽部位形成一个很深的沟哦，会影响扯铃动作的进行，同时轴心容易因此断裂。因此目前所有的扯铃器具哦，都会在凹槽部分加镶铜片来保护它。扯铃的玩法五花八门，我们大概先让大家知道一些基本的玩法好了。在玩的时候，让两根竹棍儿哦，中间细的那根棉绳啊，兜住这个铃，那一高一低的拉扯着。
好，我已经看到崇光大哥已经比手画脚了，
手舞足蹈，这叫
是是是，
你就拉扯着绳子哦，绳子就拖着铃飞转起来，那使得扯铃由慢而快旋转哦，就称之为运铃，运动的运，
是，
就是像我们运功一样了。那基本的运铃有三种：交叉线的运铃、开线的运铃，还有绕线的运铃。那所有的花式哦，大概那个都从这三种的基本运铃而衍生出来。
嗯，我最喜欢看到的是抛铃，是吗？
抛铃呢，可能要几个人，或者是一个人向空中抛，然后再接
起来。
我比较喜欢看什么？
看什么？
比如说有一个招式哦，叫什么火车过山洞啊，就是自己让那个铃，它就跟着出去以后
再拉回
来，对，或者是那个铃就自己慢慢慢慢的从地上往上，沿着棉绳向上跑。
这个要练很久啊。
反正不管练多久，要下苦心就对了。
是，你有练过吗？
我有。
你有练过呀？
对。
啊，真是不愧为运动员呐。
不过到现在我停留还在运铃，最基本的运铃。
好，没关系。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玩扯铃。
真的是很好的运动。
对，哎，全家人可以凝聚，
不要都坐在那个团圆桌上。
没错。
也不要什么玩小牌啊，
动动
什么这些都不要，对不对？
这也
扯一扯，
可以跟孩童家里的小朋友打成一片。
对，边扯铃边砍大山。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节的活动，这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一项很好的游戏跟活动，所以别忘了过年的时候呢，把它拿出来玩一玩。运动小词典，
在中国以往的杂耍表演当中，有耍、变、练三大技艺。耍呢，指的是耍坛子；变是变戏法；练是练扯铃。可见扯铃在中国古代的民俗技艺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扯铃在现在呢，也变成了一种风行的运动。其实特别是在农历年以后啊，大街小巷就充满了玩扯铃而发出的嗡嗡声。扯铃在以前又叫做空钟，就是空的钟的意思，或者叫天龙、斗牛、地铃、空竹、响铃，有这么多样的名称，不过现在大家统称叫做扯铃。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动绝妙》。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运动节目的主持人崇光大哥来跟我们介绍这项运动呢，也是一项童玩游戏，叫做扯铃。现在看到的扯铃呢，大部分除了孩童在练习玩耍之外呢，我们会看到大型的表演场会有扯铃的表演节目，但是延伸到运动，扯铃现在发展的如何呢？
像我知道的，不止在亚洲哦，全球也都有像是花式扯铃的比赛。
比赛啊？
对，比如说有的是对抗赛，两个高手在一定的时间里面有音乐灯光的配合，他们要尽情的在那个有限的时间里展现自己的各样动作技巧、这就是一种比赛。其实比赛的形式很多种了、它不是那么的硬性的规定。那即使是像这种高手在对决的时候啊，我们都说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
是扯铃没有不掉铃的。
对，但是掉铃不重要。我就跟一个扯铃高手啊，叫扯铃至尊的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啊，掉铃不重要，掉要掉得帅
啊、怎么个帅法呀？
你要迅速的把你的铃再拿回来后继续动作，
这样观众也就不会介意你刚才掉铃了。
是，他马上那个情绪又跟着你的动作而随之高亢，那么评委呢也会把这种临场反应列作是评分的标准了。
哦，原来是这样看扯铃的。
一开始当我们运铃之后，两手一高一低这么开始玩扯铃之后呢，你会发现如果所有的这个铃头啊是在同一个水平上，就没有办法继续施展了、对不对？
是，
所以我们在初学运铃的时候啊，首先碰到的困难就是运铃的时候因为铃绳拉扯的方向不正确，造成了扯铃倾斜，也就是铃头一边会翘起来，就是那种双头铃有一边会翘起来。那为了使得扯铃在同一个水平上做的动作，我们就成为调铃。
哦，
你要调整的。
是，
它有几种调整法，铃绳调整法啊，还有铃棍的调整法。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调铃哦，请你要注意哦，摩擦的时间不能够太长，否则会因为铃的转速变得太慢，就使得铃
掉到地上了。
你完全知道吗？
哎呀，我掉过吗？我掉过这个大芝麻。
你掉的时间，不是你的扯铃停留在地上时间比在你的身的时间要长。
别求我了。
哎呀，其实都有这样共同的经验
了，是吗？
对，只要汲取这个经验教训，以后就越来越厉害，你也能够成为扯铃至尊啊。
好，那得勤奋的练习啊。
对，那么另外还要注意，就是说只要是使用有一种叫交叉线的运铃啊，而且右手铃绳在内侧哦，就不会有内侧铃头比外侧铃头还要高的现象发生了。
所以要让扯铃平衡，这也是一项学问哦。
对，
到底扯铃在练什么呀？在练手还是在练眼还是在练脑呀？
手眼协调。
啊哈，
对， 啊，胆识训练
是吗？还胆识啊？
对啊，就是告诉你有了挫折，不要怕挫折，再接再厉
啊！哈，那到底有运动强度吗？
有，我用技巧来分好了。
好，
扯铃有一些初级技巧招式都有名称哎。
哦，
对，比如说金鸡上架、蚂蚁上树、
哇、
平沙落雁、金蝉脱壳、大鹏展翅、直上青云，这是大概是初级的技巧。还有到了高度技巧那名称啊，你听听看都可以听出来，可能更难了啊。左右日月，仰观星月。仰观星月你应该知道，就是你最喜欢的那个
抛铃。
对，然后纺棉花。
哦，
二仙传道，云霄飞车，金鸡上空。
哇，
刚刚初级动作金鸡只上架，这回金鸡就上空了啊。
嗯哼，
然后还有一道彩虹。
哇，
火车过山洞，跳动音符，快马加鞭，海豚跳跃，狮子滚绣球，姜太公钓鱼，这也是很难的一个动作哦。
嗯，好，我现在真的承认它是一项运动了，因为可能手部的肌肉会变得更结实啊。
不止手部。
不止手部啊。
腿部也有。
腿部啊。
对啊，比如说有一个招式啊，它就得扎马耶。
哈。
对，这个招式就是蚂蚁上树的时候。还真的得要好好的把马扎好以后，你才能把这个招式给做好啊。因为这个招式它又叫做猴爬杆，就是你的那个扯铃啊要像猴子一样那样爬上杆呢、欸、
厉害。
嗯
啊，我听说啊，那些练扯铃的小朋友除了要帮他们请扯铃老师之外呢，还要帮他们请舞蹈老师，这样他们的姿势呢才会变得比较优美。
对，那其实前面也提到了手眼协调哦，在有一个招式我记得我老是练不好，那个招式叫做金蝉脱壳，因为那个扯铃那个棉绳得要绕来绕去，结果
就打结了。
你已经把我那个最糟的结果都说出来了。
我也打结过嘛。
哦，原来在扯铃这个运动上面我们都是沙场的败将。不过我对扯铃还是乐此不疲。
是我们屡败屡战嘛。
嗯，佳美刚提到了有扯铃老师才能让学生学得好，对不对？
是，
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那怎么来指导呢？有口诀耶。
有，我听小朋友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他们念念有词啊。
那个可能是指的扯铃哦，有首歌。那我讲的是比如说你碰到什么状况的时候啊，要怎么来解决那个口诀。
哦，好。
比如说像你的扯铃没有办法在绳子上面运转的时候啊，那口诀就是右手像波浪般上下摆动，左手手腕不需摆动。它是有道理的哦。
嗯，
因为左右两手施力如果没有大小的差别哦，这力量一来一往是不是就抵消了？
是，
那扯铃当然就扯不动了，对不对？所以它的口诀是有道理的。那另外一个状况是说，嗯，扯铃前后两个轮子高低不一的时候啊，它的口诀就是哪个轮比较高，右手绳就往那边拉。第三个状况就是扯铃轴的方位改变，不在身体正面呈垂直的状态，使得像我们这种永远停留在初学者的状态啊，就常常会发生这样子，铃就掉了。那口诀就是身体正面随时保持和铃轴垂直，这是有用的哦，对不对？常常在不自觉当中，就像我们人有时候已经犯罪了，你也不自觉
姿势不正确了。
对，
那扯铃呢也很难扯得好。
没错。那还有就是在绕线运铃的时候，那这个对我是最好的提醒啊，扯铃的绳容易搅在一起，
怎么办呢？
这口诀就是右手稍往内轮方向拉，左手稍往外轮方向拉。嗯，所以听了这些口诀，我好像可以
再接再厉了。
嗯， 更深一步了。所以所有的运动，即使像扯铃这种已经流传了这么多年的，以前只是儿童玩的童玩，现在发展成很精彩的运动，它是需要有方法的。我很想把孩子们扯铃的时候的那个扯铃歌送给大家。
好啊，
先将线绕好，两眼伶仃牢，运转顺熟练，高低靠腕挑，用力要均匀，身步要美妙，双手能控铃，方可学技巧，转速配动作，快慢都重要，腰腿勤锻炼，功夫自然高，若学双人艺，多练出手抛，单铃不难扯，三环缠铃腰，身体虽随铃，平衡单铃腰，天下无难事，手中套绝招。
运动如果用做的话，那好像苦力一样很辛苦，但是呢，如果运动用玩的话呢，你可以玩得长久。
累积正确的运动心知，使我们对运动产生认识和兴趣，不仅可以避免运动伤害，并且使我们的运动更加有效率，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哦。动觉妙，帮助您运动的更加觉妙。